大家好，我们是 Three on Three Wall。 今天想听部好电影吗？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了《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呢？它现在在全台的票房应该已经上看6000万了哦。而且应该也蛮多人，甚至是不止二刷三刷，然后也在我们之前做的 YouTube 影评下方呢留言告诉我们他们的心得。那很多人也都说哦，其实原来这个电影它其实也同时有出一本原著小说。
嗯哼，
那当初的这个故事的原创呢是瞿佑宁跟刘广辉导演哦。那其实他们后来也去找了一位叫做湛蓝的一位作家，然后去为这个故事改编成一个原著小说的版本。那其实这本小说真的是非常好读，所以我们立马就去找了他的出版社水灵园文创，然后就是问说那个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在哪个平台买到这个小说，因为我们自己上博客来啊，还是上什么我记得还上什么 PC Home 吗？还是哪里都缺货，
就基本上各大书店全部卖光光。
对，所以我们就只好上人家出版社的那个 Facebook 然后丢讯息说诶，不好意思，我们想要介绍这本书，但是呢现在都找不到这本书。然后于是呢出版社就很好心，就说啊，我这边手上好像还有只剩个位数的几本，然后我就先寄一本我们的给你好了。
而且我记得他好像还有说有粉丝冲到出版社要去抢。
欸，对对对，他说就是非常的踊跃，然后一群人在那边似乎要暴动了，所以我们也很紧张。我们现在手上也只有一本哦，大家就是请稍安勿躁。
那然后呢，我们因为在上周已经先推出了 YouTube 影评哦，然后反应非常的热烈，那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会想要跟 Podcast 的听众朋友详细的介绍一下这部电影哦。然后呢我们也会在明天在 YouTube 上面推出一支，
是今天晚上
哦，对哦，
对，礼拜五晚上
好，礼拜五晚上呢会在这个 YouTube 上面推出第二支影片呢，会去详细的探讨小说跟电影的差异。
对，其实现在初步看来，因为我就是一个大概一个小时我就把它看完了，
怎么样？
因为它总共就是大概170多页，是蛮轻薄的一本小说。可是呢，它其实是对于剧情的描述以及角色的塑造，其实是更完整的。所以呢，如果喜欢这个电影的人呢，我们大力推荐，真的是要去找这个原著小说来看，会补足非常多电影里面可能被剪掉啊，或者是被简化的一些细节。
因为电影的呈现方法当然跟文字不一样嘛，所以比如说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很多的情节哦，它其实都是透过演员的表演啊，他们的表情，甚至是镜头里面的一些隐喻来表达，但是书里面它就会是很明白的把它写出来。所以如果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你有点怀疑说诶，那他们现在到底是什么意思，或者说诶，那他们两个人之间到底是什么感情，或者他们的感觉是如何的话，其实书里面都有蛮明白的叙述哦。所以如果你看完电影之后有些疑虑的话，书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它会帮你解答很多问题。
好哦，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想要来分享一下我们看到原著小说里面有哪一些跟电影不同的地方。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会去大概就是带大家过一下就是它的叙事手法是怎么样的不同，然后呢第二个就是我们会分享原来这两个男主角就是阿汉跟因为我就是想要讲我就是脑中想的 Birdie 然后是卷舌的然后所以当我讲阿汉的时候就忍不住就阿汉
你都不知道我在录讲稿的时候多困难阿汉跟 Birdie 尤其是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以阿汉的视角出发嘛，所以阿汉在讲稿里面出现的次数非常的多，
是
那阿汉这两个字很难念。
为什么阿汉会很难？
因为都是阿汉就是一个都是母音啊，诶不是阿汉，不是
阿汉 我不懂，我也不懂。
好了，反正不是都是母音，反正就是都是很难。
好，欢迎呢，就是你身边或者是你自己
也叫做，有语言专家的，
不是不是，也叫做阿汉的同学们，就是帮我们到 Apple Podcast 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会不会掉到 YouTube 阿汉出来？
有可能，就是当你跟别人自我介绍你的绰号，或者是。人家叫你阿汉的时候有没有常常叫错名字或者是发音不标准之类的
应该是不会。好了，我们先稍微叙述一下剧情好了，就如果有听众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哦，但是因为我们接下来会爆雷，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
okay.
我们建议你就先不要听，赶快去看电影，非常的好看、看完之后再来听。那如果你已经看过电影了或是不介意的话，那就请继续听下去，然后请拜托不要给我们一星然后说我们爆雷，因为我警告过你了好哦、
那我们以后是不是每一支都要警告啊？
当然啦，如果是讲到剧情，我觉得还是我们道义上要讲一下啦，对不对？
好，所以以后我们就是反正会很快速的讲说会爆雷、
OK， 那接下来要爆雷咯。你还没看过电影就不要再听咯。
好的，
好咯。那刻在你心里的名字的故事呢，是发生在1987跟88年左右、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台湾解严、大家如果最近其实有蛮多的作品都有提到，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像返校其实是讲到戒严的时期哦、那但是呢解严是发生在1988年嘛，那故事就是在讲说解严之后的一所天主教的学校叫做维特中学，那这个其实是真实的一个学校改编的，因为这个故事呢是出自曲友宁跟刘广辉这两位，那他们其实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同学、然后他们就读的叫做卫道中学、所以就是谐音维特中学、对、
okay、
所以它的原型就是台中的卫道中学，是一间天主教学校，
而且会联想到那个少年的维少年维特的烦恼，
诶那是什么
你居然不知
道？我知
道
推特的烦恼、我不知道维特的烦恼，
它就是一个经典名著啊、然后就是在讲说就是我忘了是18还是19世纪的一个青年、然后他就是陷入，
他叫维特，
对，然后他就是陷入一个单恋的情感当中，然后就在这个单恋的过程中，然后他慢慢的成长了，然后也尝到了失恋的滋味。
哦，所以是文学吗？
对，是文学，经典文学。
好吧，那我书读的少，不好意思。
不是第一天知道
好，那反正在这个1988年的维特中学呢，我们的两位主角叫做王伯德跟张家汉、他们是高二的学生，然后原本是不同的组，自然组跟社会组哦、然后呢但是他们是在一个这个游泳池里面认识，然后就看对眼了，那接着呢就叙述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友情，然后渐渐升华成爱情、
对，
那但是呢大家也可以想象，在那个比较封闭的时代，光是在学校里面谈恋爱，男女谈恋爱都会被禁止，更何况是同志男男之间的感情，所以呢整部电影就是在说这两个张家汉跟王伯德之间他们是怎么样去面对了各种的挑战，然后叙述他们的感情过程哦。
好，那其实我们印象中以往其实也有蛮多电影，它可能就是在描述在禁忌的年代里面的一些禁忌的爱恋，所以这样子听下来，你觉得这部电影它之所以会引起这么多的注意，或者是大家甚至是很多人都在讨论说哇那个后劲很强，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那当然就是电影的那一句宣传语，每个人的初恋都像史诗电影般一样伟大。那当然呢这部电影是以男男恋作为这个主题哦、甚至可以说是卖点，因为那两个男主角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抢眼，然后演得也非常好，之间的火花呢更是不得了哦、但是我觉得这部电影或者说这个故事之所以能够让大家这么能够同理哦、其实你甚至把这个角色，这个两位主角的性别，你如果完全无视他，就他今天可能是男男、他可以是男女，他可以是女女，基本上都不会影响这一个故事 的这个震撼哦，嗯，因为他其实就是在讲刻骨铭心的初恋。
对，
嗯，
对，顶多就是少了一点点那个戏剧性吧，就是
其实看你要不要把它演出来而已啊，因为即便是男女好了，
嗯，
可是如果他真的是发生在那个禁忌的学校，
对，
对不对？他们同样是受到比如说体制，大家还是会禁止学校谈恋爱，还是你不能够有这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他们如果假设一样也是在浴室里面发生，
嗯，
就是亲密的接触，
对，
他如果拍出来，其实我觉得还是一样的震撼，还是一样的唯美，那可能只是比较少的是哦，就是对于性别上面他可能就没有那样子，比如说社会会有异样的眼光去看待，
嗯，
而反而只是说体制说哦，你们学生就是不能够谈恋爱，
对，比较可能比较不会有霸凌的这个，嗯，这样的事件发生，
嗯，
然后也比较不会让两个男主角他们，因为毕竟是在天主教学校嘛，所以信仰这件事情，
嗯，
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冲突，
是
因为他就会觉得说的确好像神完全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不仅是世人，不仅是我们的父母，还有神也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那到底为什么，
嗯，
然后他就会进而去跟神父去辩论说，那到底爱是什么，为什么这样，我明明爱的是他这个人，为什么性别在这里是成为了一个，
嗯，
一个 barrier。
但是我觉得他们安排的还蛮巧妙的，就是神父本身哦，
嗯，
就是欧神父法比欧演的这个角色哦，
嗯，
他其实也是一位同性恋。
对。
所以我觉得很妙的是，因为在电影里面他其实有很多次的唯心之论。
嗯，
对不对？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喜欢男生的，但是因为他身为神职人员，
嗯，对，
天主教是禁止同性恋，至少在那个时候他们是非常的明确的，
嗯，
因为我记得在不管是书里或是电影里面，
对，
都有很明白的讲说是男生不能喜欢男生，有很明白的讲出来这样子，
嗯，
但是同时因为神父自己曾经就有过一段这样子也是刻骨铭心的初恋，
嗯，
所以我觉得反而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子，就是重重的压抑跟重重的这个关卡体制等等的，反而更能够凸显角色们的痛苦。
哦，是啊是啊，
嗯，
就是那个戏剧效果会更强烈，
嗯，
所以当他们爆发亲密关系的时候，就是那个在浴室那一场戏的时候，就会更那怎么讲 erotic 嘛，
嗯，
就是更煽情，
对，
然后更那个 欲望的呈现，那个当下的那个爆发会更怎么讲啊，更
喷射，
对，你这只是在形容画面而已，好吗？不是形，我有点想不太
更澎湃。
哦，好，对
对
对，
对
对，澎湃，对对对对对，
okay.
好 ，OK，嗯，
OK。那但是呢，其实我觉得，虽然因为这两位男主角他们是男恋哦，所以有刚刚我们讲到的那些东西，
对。
可是呢，我觉得看在任何人的眼里，其实都会觉得自己的初恋一点都不输给他们，
嗯，
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式，
嗯，
不管是什么样的性别，因为那个初恋真的是就是刻骨铭心，所以也才会很适合这个片名叫做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对，
嗯，
然后其实我记得我们才讨论过，就是到底这部片到底为什么就是初恋这件事情会这么的刻骨铭心，
嗯，
然后这么让大家会难以忘怀，然后我是很难理解的，因为虽央就是我的初恋，然后我现在每天就是跟初恋在一起，
嗯，
然后初恋每天都惹我生气，
哎呦，真不好意思，
然后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嗯，
就是到底，所以那天我们其实就有讨论过嘛，
对，
就是初恋这件事情为什么到底对一个人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初恋之所以刻骨铭心哦，就是因为其实大部分初恋都是发生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嘛，
嗯，
对不对？所以你可能对于未来你没有太多的怎么讲比较明确的看法或者是想法，
嗯，
但是只有爱情是你人生第一次接触到，
嗯，
他那种情感是跟以前的任何的亲情友情都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就
是
天生的，
对，你是第一次对一个另一个人
嗯
有那一种非常喜欢，然后想要跟他永远在一起，想要跟他有非常亲密的接触的那样子的感觉，然后你们情投意合的状况下，你们也会认为这样子的关系会永远持续到永远， 嗯，对不对？
就没有想过，就从来没有面对过这个事实，是他有一天有可能
会
离开。
对，就有点像是比如说你去、嗯、你在年轻的时候，你根本不会去想死亡是什么事情。
对，
对不对？死亡对年轻人来讲根本就不是一个，就他不了解是什么
概念，不是一件事。
对、嗯、所以对正在热恋的尤其是初恋的人来说，他们根本不能明白分手是什么东西，更就是压根不会去想说分手会怎么办。嗯，可是呢很多的初恋其实都没有办法修成正果、嗯、大部分的啦。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那个分手就真的是天崩地裂
哦、嗯、OK。
对，
那所以改天需
要聊我的吗？
我是很想聊你的、啊、但是我不确定今天、哦、
我们先来就是给大家就是批判一下那我的初恋是发生在19岁，
嗯，
是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嗯，
然后交往了五年，然后在我24岁的时候我被抛弃。
哦，
对，然后就是对方只留了一封信说他要嫁给别人。真的，我没有在胡乱你，
真的是超级戏剧化的
超级戏剧化。
你知道大家知道吗？就是我第一次我刚认识苏央，然后当然一定就会互相聊说，诶，那你以往的感情经验什么什么当他跟我讲这件事的时候，我压根就觉得他根本就是在胡乱我、
哦、这并不是。反正呢就是我们是在加拿大认识的嘛、
嗯、
对不对？然后但是他的家乡是在广州，记得是、
嗯、
是这样子、
嗯、
那反正就是有一天他说他要回去看他的外婆生病了、
嗯、
然后一去呢就是一两个月都没有消息，就一开始头几天有传信就是寄 email 来，后来就完全没消息。那我当然就是非常非常的着急，然后还打电话给他爸，然后去他家什么的，然后都完全没有 update。就是、
然后他
都只有说很就是很好，就是在忙、哦、在忙，然后就是没有办法联络，就是那边不方便什么什么的、
okay， 嗯、
然后结果突然有一天就收到一封信来说，
是实体信，不是
email
不是 email 哦，
是 email
是
email、
哦、
然后说他要嫁给当地的一个医生，
嗯，
然后说非常对不起然后也感谢我这五年的照顾，就这样。然后我就整个就
天崩地裂。
对对对。
然后你有跟你妈讲吗、嗯、
当然有啊，因为那个时候五年其实真的是非常的。
是啊是啊，很长啊。
嗯。
那你爸妈怎么说？
我爸妈当然也是觉得很意外啊。然后我记得我们还有去到就是对方家，然后就是想要问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嗯、哦，就跟你爸妈一起去。
对。我爸带我、
哦、
我跟我爸一起去。
OK。
对，就是想要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对
对
对， 对。
但是其实我现在有点
模糊。
有点模糊，就是到底当时聊了什么我已经完全
忘记
了。对，因为那个真的打击非常的大、
嗯、是是是、嗯、而且你那个当下一定也有点神志不清。
有一点，就过了好，我那个时候瘦了20公斤。哎、欸，
多久瘦下来？
大概一个多月，很夸张。
哇，那几乎就是三餐不吃嘛、嗯、
就是你根本压根你吃东西你没有
食欲，
你吃不到味道，然后你也不想吞下去。
哦，
就是完全
就含在嘴巴里面
就这样嚼
辣
一样。
那不是我们婶婶吗？
对啊，
我们婶婶有时候我们晚喂他吃东西哦、
嗯、
他就会想要把就是食物冬眠起来、
嗯、
因为他就是心里面就会想说啊，他就是曾经被饿到，所以他不可以这一餐就直接吃完，他得要多尝一点。然后那时候呢他就会把鸡胸肉含在嘴巴里面，然后露出一点点在齿间哦会让我们看得到，然后他就到处找地方藏。
那这跟我好像有点不一样、
哦、是吗？但是你刚形容很有画面、欸、
没有，我是嚼辣，就是你吃东西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吃什么、
哦、
然后完全没有味觉、
哦、okay, okay 嗯，
然后也就你压根不想吃东西。
OK，
就一天到晚有那种反胃的感觉，但是又吐不出来。
哦，
对啊，反正就很惨。就是
那你等于那大学等于大学四年都不好过咯？
没有
是
我是大学毕业然后是研究所一年级的时候
发生的事情、
嗯、对。
哦，
哇，我那个时候因为他是我大学同学嘛，然后我研究所其实也是同一间学校，
是
就老师基本上都是
都知道你们两个
都是那几位老师、
嗯、
所以我还记得那一次是要做这个年终报告的时候、
嗯、
然后我快要轮到我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今天不行，我不可能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嗯、
所以我就直接躲到后台去痛哭，然后我的老师还来安慰我，然后问我发生什么事，因为他也认识我之前那位女朋友、
嗯、
然后他也不敢相信这件事情会发生。
嗯哼，
就他根本就觉得这个人
就很
好像是编出来的。
对对对，很像假的。
对啊，然后我还记得就我们两个就坐在那边、嗯、然后他就
开导你这
样
子。
对啊，
哦，那你觉得你后来到底是靠什么去慢慢走出来的？
我觉得我有一段时间是真的是非常的难过，然后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嗯，
但是后来就是因为我妈其实还蛮铁腕的，对我讲的话我一辈子记得，她应该是也有哭，就是有点哽咽的说，
哦，
如果你今天走不出来，
对，
你就不是我儿子。
嗯，
她就这样讲。
嗯，
然后我就有一点点就是
就意识到
说我不能再这样子下去，嗯，然后我就开始振作，然后也是那个时候我就是去那个我们之前那个公司上班，
哦，
就是想说完全做不一样的事情来改变，
嗯，对。
那但是真正的走出来其实是我后来在他们家的大概隔一条街的路上看到我的女朋友，
然后
他
在干嘛？
他就在走路啊。
嗯，
然后我看到他那个当下，其实我已经完全，我看到他我都完全不需要跟他讲话，他没有看到我。
嗯哼，
可是我看到他的出现在他家门口的时候，
嗯，
我突然就
释怀了，
我就完全不 care 这件事情了。我甚至我也不想要知道他当初是发生什么事，
到底是真的假的，
是真的假的，或者是他现在要干嘛，我完全不 care。
嗯，
我不知道那个感觉，很难讲。但是看到他那一瞬间，
嗯，
我非常的释怀，然后我还就是掉头，
对，
开车到他，就是经过
他
前面，然后跟他打招呼，
嗯哼，
然后下车跟他讲话，然后他看着我，他哭。
哦，他一定哭的呀。
对，他哭，然后就问我说要不要去他家坐一下，然后我说不用，
嗯哼，
然后我就走了。
所以你们的对话就这样子简短啊。
对，然后我就，
哦，
然后我从此完全就是对这个人完全没有任何的感觉，
嗯，
但是那一段就是初恋的感觉是永远
记得
、
嗯，
可是对这个人却是没有感觉的。
那你遇到他，那是这整个事件已经过了半年还一年
哦，应该有快一年哦。
哦，
嗯，
所以等于你那一年也是不好过了。
对，
就是真的是要靠工作才可以让自己，嗯，占，就是说那叫什么，就是占有你的其他的心思，这样你比较不会胡思乱想。
其实我觉得这个感情有这个感觉有点微妙，欸，就是我不 care 不是说我无情或冷血，应该是说我放心了，
就
知道
他是好的，
知道他 OK， 然后也知道说，就是因为你也不能做什么
了
嘛，对不对？那既然你 OK，
嗯，
然后你也回到这里来，
嗯，
那我也不管你以后要干嘛，
哦，
反正你 OK， 那我也 OK，
嗯，
那就这样。
哦，所以也后来就没有再听其他长辈们讨论说他的后面的情况。
对啊
，OK，
嗯，所以我觉得，嗯，这可能对听众朋友来说，就如果你现在正陷入这个感情中的，疑难杂症，或者说一个困境的话，其实我觉得 closure， 其实好像没有一个中文字哦。就是
结束还是啊？
那但是这个 closure 的定义其实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嗯哼，
其实你看像刻在你心里的名字就是没有 closure， 所以他拖了30年。
嗯，
那这个真的很痛苦。我在想说如果我当年没有见到他，可能我也没有办法
释怀、
嗯，可能到现在都还会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
对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各位，就是如果你比如说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告白，或者说到底要不要，就是你必须要给自己一个完结，
对，
你要对你自己有个交代，
嗯，
说到底要干嘛，
嗯，
就是接下来要怎么办，
就等于是一个阶段性的道别，
嗯，
然后你才有办法走入下一个新的人生，是
没错
的，
是
这样子
的
意思，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你欠你自己，
嗯哼，
这个 closure， 你一定要给你自己那个 closure，
哦，
对，然后我觉得其实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那个感觉有回来，就是，
哦，你有联想到你初恋的
不是那个人
的时候的情境，
是自己一个人要面对失恋痛苦的时候的那个自己，
哦，就是那个孤独
无助的，对，然后呢，会觉得有点欣慰，然后会很想要去给那个时候给的自己一个拥抱，说辛苦你了，
oh，
然后你现在过得很好，
okay。
有个非常
我什么都没说，我没有呛苏央哦，我一向都是非常的 agreeable。
好啦，反正就是说辛苦你了，
嗯，
然后之后一切都会很好。
哦、
对啊，
哇，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真的是很难理解。
嗯，但是如果可以选择，我不会我希望任何人都可以不要经历那样子的痛苦。
但是如果没有经历那样子的痛苦，是不是就比较不会
珍惜吗？
对，或者是比较比较难同理那个失恋的感受。因为那个失恋不一定是你被人家抛弃嘛，也有可能是只是那一段感情失败，然后你失去他了、或者是就他没有成功的那种感受，就是可能，然后尤其那个又是第一次，第一次你从来没有遇过嘛，你不知道，你没有任何经验跟 know how 去处理它，
对，
所以那个应该是最可怕，然后打击最大，然后会让你一夕之间成长的，对不对？
是，
那因为我没有经历过那个、所以就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我还是就是建议啦，就是如果可以不要尝试这样子的，因为那真的不是用言语都没办法形容那种痛苦。
好吧，反正我呢就是在前阵子跟苏央讨论到这个初恋的刻骨铭心跟它的重要性的时候，然后我就突然意识到说诶，对耶，苏央是我的初恋耶我现在每天都跟初恋同床共枕，
这个非常难得耶。
对，
说实在的，能跟初恋修成正果。
对,
对，
然后所以呢 后来几天我都有对他特别好啦就是
对啊，但是就有人搞砸了
对，是谁搞砸我就不说了。
好啦 anyway， 那我们再赶快再回来。刚刚
对，我们今天要讲原著，
刚刚不是说只是要给 teaser， 结果就讲完了。
好，我们来讲原著好了。就是呢我们其实觉得看完原著以及电影之后呢，我们其实更加欣赏电影的做法。因为其实的确它原本电影的做法它是有一点倒叙然后穿插的去叙事，所以它比较不是按照，对，它不是按照时间轴这样子慢慢推进，所以的确在观影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很专心，的确有时候会有一点混乱，说诶，现在是哪一个时空，然后哪一个当下为什么会出现欧神父又出现了。那但是呢我们后来看了原著，它完全就是按照正常的时间轴去跑。
它除了序章是先讲30年后的同学会，
对对对对对，
但是接着所有的故事就是
按
着时间进行这样子。
是，那所以我们就开始理解说电影为什么这样子做，然后为什么删减了许多的情节。那我们自己评估呢，很有可能是因为电影这样子做，它可以让它的就是比较没有这么浓厚的这个所谓男的这个很多在肢体或者是亲密的戏上面它没有那么琢磨那么深，它可以让更多人可以去投射初恋的情感，也就是说增加电影的一个普遍性。那所以苏央才会看着那个就是阿汉跟 Birdie， 然后居然联想到你以前的初恋嘛。
哦，是啊是啊，对
不对？
对，我相信很多观影的人就是你不管你的性向你都会想到你的初恋，
是，
这就是这部电影厉害的地方，
然后他才能打动那么多人嘛。那所以我们觉得是这个原因。那所以我们就觉得那原著他可以把很多细节都补上，其实也是一个更怎么讲，就是搭配着看的一个很好的作品。那苏央要不要来叙述一下，就是他的叙事手法不同，可以举一些例子给大家听。
那当然其实刚刚苏博就有讲到，电影一开始我们是看到欧神父跟阿汉他在开导，因为故事的发生是他们打架嘛，
对，
然后阿汉受伤，所以欧神父就把他带开，然后一面帮他治疗，然后一面开导他。可是在小说里面这个是一直要到蛮后面才发生的。所以在电影里就是这个他跟欧神父讨论然后辩证真爱的这个是不断的穿插在电影的不同情节，比如说他会演一演他们讲话，然后就演一演
过去发生什么事
，然后再跳回来演。可是像刚刚讲到小说就是一次过从头讲到尾哦。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很多的电影很多地方呢都有选择留白哦，就是没有讲出来，就是只是看着比如说演员的演技或者他们的表情来试图传达这一幕想要讲什么。那但是小说里却是用文字很明白的把它写出来哦。那比较明显的例子呢就是阿汉他对于自己性向 的表达，
嗯，
在其实电影里面没有，我印象中他没有亲口说出他喜欢男生或者说他是同性恋，
哦，
这件事情其实在电影里面并没有明白表达，
嗯，
当然是只有透过比如说他跟 Birdy 的互动或者说他的眼神他的表情，
嗯哼哼，
可是书里面却有蛮多次讲到比如说他自己在跟天父祷告的时候，他就有说亲爱的天父，喜欢一个人并没有罪吧，那如果我喜欢的是男生也可以吗，
嗯哼，
就他有很明白的写出来哦，
嗯，
甚至他还后来 Birdy 不是移情别恋，
对，
然后他就很生气的又跟天父讲说，亲爱的天父，如果你不喜欢同性恋，那你干脆放一把火，
嗯，
把我们都烧死算了，我就不用那么痛苦了，
嗯，
然后但又跟他说，难道同性恋就不值得你的祝福吗，
对，
就是说他其实书里面有很明白的讲说阿汉知道而且承认说他是同性恋，
嗯，
对，
了解。那再来就是看到两个人的互动，就是阿汉跟 Birdy 他们在书里面呢其实是更加的露骨，然后也更加的细节了。
歧视露骨两个字可以形容，他露的可多了，不是只有露骨，
不是只有骨头，还露了骨髓。
对，就是我觉得可能也是文字的优势吧，
嗯，
就是它可以比较肆无忌惮的。
哦，对啊，对啊，对啊，就是嗯，比较。对，他比较能够尽情的去描述出来，
嗯，
譬如说他们两个的第一次接触，第一次打照面，在电影里面呢跟小说里面都是在泳池里面没有错，
嗯，
然后也有发生就是 Birdy 他憋气，然后阿汉有一点担心然后去救他，
对，
但是事实上在书里面呢他又有多描述一段是欧神父叫阿汉说，诶，你去教 Birdy 游泳，所以阿汉那时候就第一次用手去碰触到 Birdy 坚实的腹肌了，
青春的肉体，
欸，
他们真的有用的，
对，他用青春的肉体，对 对。然后呢他那时候也描述了说所以阿汉他心里面就有一种很奇特很悸动的感觉，
嗯，
那这个是第一次的接触。那后来呢就是在宿舍里面其实我们在电影里面有印象嘛，就是就是 Birdy 他带着核桃然后去跟阿汉在床上吃核桃，
嗯，
就是半夜的时候，
然后核桃的声音很像心跳，
哦，对对对对对，
不懂，
对，然后在小说里面呢其实是有多更多次哦，
嗯，
然后都是在宿舍，然后都是阿汉主动去跟上去的，所以譬如说包含就是他们两个刚认识没多久，然后 Birdy 就跑去阿汉的房间，
嗯，
哦，我刚刚讲错了，都是 Birdy 主动的，
是，
然后呢再来就是Birdy 尿在教官的车子里面的隔天晚上也是一样，就是他们两个人都多次在宿舍的床上同床共枕，
嗯
嗯，
然后每一次呢阿汉跟 Birdy 睡觉的时候他都会有那种想要更亲近他的感觉，比如说想要触摸他浓厚的眉毛，欸，大家不要想
为
他里面讲了，说
有吗，
想要摸他的眉毛啊，对啊，
为什么要摸眉毛，
因为他就看着他的俊俏的睡脸啊，
哦，
然后就会觉得忍不住想要摸他的眉毛，
为什么会让我联想到艾米丽在巴黎的 Lily Collins 呢，
嗯，
应该是 Lily Collins 大家才会想要摸他浓厚的眉毛吧，
欸，没有，曾静华的眉毛也是很浓的，他们两个人其实，
哦，是
有人说他们长得很像，我是觉得还好，
我觉得那个是因为他们的火花很强，
嗯，
所以才会让你看他们的时候觉得他们很有 CP 感，
哦，
但是事实上他们五官
长得其实不像，
啊，对
啊，
五官并不像的，嗯嗯，
OK 好 anyway 然后呢亲密接触，
嗯，
哦，这个在书里面我跟你讲，如果你看完电影之后你觉得意犹未尽或者说觉得没有骚到痒处，
对，
赶快去看小说哈，绝对满足你，
哦，真可惜，我们应该要代理这小说来卖你知道吗啊，对，我们之前不是有那个什么
博客来
的设定，
啊，还可以让我们抽成，
对，我都还没设定啊，真可惜感觉好像可以卖一批，
嗯，好，那接下来呢有一点点这个十八禁哦，所以如果未成年就麻烦请先跳过哦，
嗯，
那在电影里面呢阿汉跟 Birdy 有明确的亲密接触呢应该是只有浴室那一场，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不对，
所谓亲密接触就真的是有到那叫什么，啊，第一本垒吗，
三垒，哎，三垒还是本垒，
这个叫本垒吧，
一垒是牵手， 二垒是轻轻，
对，
三垒是
摸胸部之类的，
哦，然后本垒就是整套，
就是整套嘛，
okay，
对啊对啊对啊，
好好 anyway，嗯，那但是小说里面呢不止次数更多，而且他们是有上本垒哦，
嗯哼，
嗯，然后呢像比如说到台北夜林那一天呢，在电影里面只有演到说他们两个是互相依偎睡在路边嘛，
对，
那可是小说里面呢就多加了他们有打闹，然后互相抓对方胯下，嗯，
对
对，然后还出现生理反应的桥段，
嗯，对，而且这边其实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嗯，其实是阿汉主动的，就是他从后面抱 Birdy，
嗯，
然后在一边抱的时候还一边讲说这样子有没有比较温暖一点，
嗯，
然后并且就对 Birdy 上下其手然后所以才开启了所谓互相抓胯下的这个桥段，
哦，是，
所以其实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即便阿汉他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比较怎么讲，比较内敛啊，嗯，然后比较沉静，然后通常都是比较被动的人，
okay，
但是事实上他在关键的时刻
他
反而
是会出击的，
对，而且他反而是那个，嗯，更加怎么讲顽固吗，还是更加坚持的人，
哦，他比较也不是说比较敢，因为 Birdy 的确还蛮大胆的，
对，嗯，他我觉得阿汉跟 Birdy 的那个火花很好的地方，其中有一个就是其实阿汉虽然看起来不是那个狂放大胆的人，
嗯，
但是他的内心是更加的坚定，就是他的那个痴情的程度，
是，哦 okay，
然后以及愿意为对方付出
无怨无悔，
对的那个程度是非常浓厚的，
嗯，哦，嗯，可是 Birdy 其实有很多难言之隐
哦，
待会可以提一下哦，
okay， 好，
好 anyway， 那然后其实电影里面不是有一段就是阿汉梦遗然后去洗内裤，
对，
但是那个在电影里面有一点没头没尾哦，可是小说里面就是因为前一天晚上发生的这一件事情，
是，
所以隔天阿汉就梦到他跟 Birdy 两人在亲热，
嗯，
然后就梦遗，然后才去洗内裤，
这蛮合理的，
对，所以就是把前面这一段就是有把它补足啦，
嗯，
那后来呢在浴室里面就是阿汉帮 Birdy 洗澡，
对，
不是擦枪走火，
对，
然后 Birdy 连说了三声对不起嘛，
嗯，
那可是在小说里面呢就不是只有单方面，
对，
是双方互相，
嗯，
对的交锋哦，
对，这交锋这个字是我用的，
okay，
我觉得这个还蛮有画面的，交锋，嗯，锋有没有
？OK，
锋就是刀嘛 ，You know， 就是长长的刀，
他们比较像枪哎，
哦，oh。
对
，OK， 好。
所以你看，我前面讲擦枪走火就比较准确，
哦，好好好，
对不对
？OK，
不怪你这个，对不对？你没有嘛？
好
好 ，Anyway， 那接着呢就是外岛的戏哦，然后在电影里面我们其实只有看到就是阿汉对着大海咆哮，
对，
然后 Birdy 从后面抱住他，接着就开始玩水，然后就在沙滩上面度过最后一段幸福时光哦，
嗯，
可是在小说里面呢却是有比较详细的叙述，阿汉那个时候其实是想要轻生的，他是说他想要学鸟一样，就是就不顾一切的，
对，
就是飞翔跳到海里去哦，嗯，然后 Birdy 觉得不对劲，所以就赶快去抱住他，然后把他脱离这个岸边哦，
嗯，
那接着两人就开始打闹，
嗯，
然后就互相玩水，然后就相拥而吻，
嗯，
接着躺在沙滩上休息，然后呢就发生了性关系，
而且这一场戏在小说里面描述的我觉得还蛮煽情的，
嗯，
因为四下无人，他们再也不需要忌惮任何的别人的眼光，然后再加上因为他们经历了前一场就是在阿汉家跟阿汉的父母有一个对峙嘛，
嗯，
所以其实他们的那个压抑的情感最后到了这个海沙滩的时候是爆发出来，嗯，所以他们的情欲戏就更加的激烈，嗯，
而且其实后来我们在小说里面其实有明确的写到说 Birdy 因为他已经知道说他要跟阿汉断绝关系，
嗯，
但是很痛苦的决定，哦，所以其实在那个当下我觉得 Birdy 是知道这是他们两个人最后一次在一起的时间哦，
嗯嗯嗯，
所以才会这么的怎么讲，就是不像以前一样那么矜持了，
对对对对，
嗯，好，嗯，那接着呢就是讲到30年以后，
嗯哼，
那其实阿汉我们刚刚有讲到他是比较坚定然后比较痴情的那一个，哦，
嗯，
因为小说的序章里面就是讲30年后的同学会嘛，
对，
那他里面有讲说阿汉去参加同学会的时候被问到自己在干嘛，
嗯，
自己做什么，然后他就说他在写剧本， 然后已经结了婚，还有一个女儿。
嗯，
但是呢，事实上这些都是 Birdie 的经历。
嗯，
也就是说，其实一直以来阿汉都在关注着 Birdie 哦。然后在小说里面有明确的写到 Birdie 是当了导演，
嗯，
所以就会偶尔会有一些他的新闻，然后 Birdie 阿汉都有关注到。
然后阿汉自己就是做会计师嘛。
嗯，诶，我忘了，是吗？
是是是，
哦 okay，
就是他在小说里面他是做会计师。
好，但是他就是等于是跟同学们讲的经历都是 Birdie 的经历哦。
对。
那后来到了这个加拿大的重逢的时候呢，也有有一些差异啦。
嗯。
比如说在电影里面演到说他们在酒吧里面阿汉看到 Birdie 的背影。
对，
但是不确定是不是他，然后又不敢去，嗯，相认哦，
嗯。
那电影里面就演到说他连去了好几天，
嗯，
然后后来终于有一次隔了几天之后在酒吧外面，然后 Birdie 拍他的
背，
然后他就回头，
然后就很娇羞这样子，
就是对捂住了嘴，那一幕真的是太经典
哦，他演的真的好。
嗯，可是在这个书里面呢是说他第一次去酒吧看到了 Birdie 疑似是 Birdie 的人之后呢，他有去尼加拉瓜瀑布旅游，
嗯，
然后在看到远方有一艘船上，他看到一个很像 Birdie 的人在跟他打招呼，
嗯，
然后后来也证实说那个人就是 Birdie， 然后 Birdie 也看到他，所以他当天晚上他才会去酒吧里面去找阿汉。
OK，
就是就多了这一幕啦。
对对对对，嗯，好，那所以我们觉得原著其实有蛮多的，就是补足蛮多的内容，然后其实还有更多，哦
嗯，
就是我们还有列出很多删减内容，譬如说Birdie 其实帮阿汉偷过考卷，
嗯，
然后还有阿汉的第一次
并不是 Birdie 哦，
对，那个应该叫做差点发生第一次吧。
哦，半次，
对对，半次半次。然后还有欧神父也带过他们去秘密天堂，
嗯，
然后或者是Birdie 跟斑斑，还有阿汉跟斑斑，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发生过的一些插曲。嗯，
对，神父还打过阿汉哦。
哦，对对对对对，嗯，所以然后再加上呢，就是我们也发现，在原著里面也都很清楚解答了两个人的感情到底是从哪一个片段开始走位，开始
变
调的，
嗯
变掉，然后也回答了公园阿北的来历，
嗯，
然后再就是到底是谁去跟教官告状说
热气球是 Birdie 放的，
对对对，
嗯，
甚至还有我们也找到了阿汉就是 Birdie 其实早就已经爱上阿汉的证据。
对啊，因为蛮多人在影片里面有留言说Birdie 其实年轻的 Birdie 并不是真的爱阿汉，他只是因为调皮
玩
爱玩然后就去撩他哦，但是其实小说里面有补足蛮多的证据说 Birdie 是一直以来都非常的爱阿汉的。
对，嗯，所以呢这些内容我们就在今天晚上的 YouTube 影评里面我们会去分享，那也欢迎大家就是晚上七点可以准时收看咯，嗯，
然后 YouTube 影片还要抽原著小说四本哦。
对，嗯，然后苏央就一直问我说到底为什么是四本啊。
对呀，啊，你到底是谁啊？这个不能爆雷。
对，你不能爆雷，那是另外一部片我们要介绍的。
OK， 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那欢迎大家到 YouTube 今天晚上七点去看我们介绍《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电影跟原著小说的差异。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